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呢，在上半段哦，会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黄世周检察事务官了。那么今天我们会针对呢公司登记验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啊，为什么说这个验资会有不实的情形呢？好，没关系，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那么呢，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回到了呢，也是我们台湾高检署哦，许祥真检察官时间了。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些这个相关的话题。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先来找找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呢，也救过来哦。那么陪伴大家，台北地检张文佳检察事务官呢，会好好跟大家聊到这个变质多层次的传销呢，有一些特质。那这些特质到底是从哪里可以发现，以及会不会有刑责的问题？所以我们先让文佳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哎，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我是检察事务官张文佳。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请文佳检察事务官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叫做多层次这个传销哦。那么多层次的传销呢，基本上呢它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那么另外就是为什么有所谓的变质多层次传销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赶快来让我们的检察事务官让大家可以更清楚请教一下了。
是，谢谢主持人。这个多层次传销呢，它是一个比较新形态的一种那个销售方式。那必须要先介绍一下传统商品的销售流程呢。我们以制造业来说，制造商制造商品之后，会经大盘商转卖给零售商。那零售商呢，他在各个零售点去转卖给不特定消费者。那中间转的每一手呢，都要赚取利润，要加上仓储费用。 广告费、租金、人事薪资等，所以消费者买到的商品价格呢就一直被垫高。那所以多层次传销或者是一般的熟悉的叫直销的特征呢，就是这个传销事业它会透过他们不是非雇佣关系的那个个别传销商，那么他用对跟消费者面对面，而且不一定是用定点的方式呢，去就是绕过传统大盘商或零售商，或直接销售商品或服务给下线的传销商或消费者，那所以就可以节省上述呢传统销售方式的相关费用，价格可以下降，传销事业可以赚取利润可以变高。那传销事业它为了要扩大这个消费族群，通常会设计奖金的制度，所以传销商每次销售商品或服务的利，从那个利润中它可以获取奖金，也或者是说从下线组织的他们这各自的销售额中呢去赚取奖金。那所以现在多层次传销的法律规定呢是定在多层次传销管理法里面，其中第三条有定义说，多层次传销就是透过传销商介绍他人参加，建立多层级组织以推广销售商品或服务的行销方式。那依照第六条呢，这个多层次传销事业要开始实施多层次传销行为前，要检具相关文件资料向主管机关报备，就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报备，这样这是正常的多层次传销。
现在我们涂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哦，他说现在市面上非常多种，不管是保养品、吃的保健食品，都是多层次传销，那他们是不是都有立案，在哪里可以去查询呢？
基本上是可以上公平交易委员会的网站。
哦，并不是内政部登记的，对不对？
对，他是要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报备。
是报备并不是登记，是这样吗？
对，就是有，但是他如果资料不符的话，那个公平交易委员会通常会请他们再补件的。
哦，是，
就是要注意一下公平交易委员会有没有报备的资料，但是通常很多传销事业，它虽然有报备，但是它事后实际做的行为，也许就是跟它报备的内容不符，所以我们还是要等一下会提到一些特征，可能要避免
要补充嘛，对不对？那么刚刚有讲到涂先生，可能你不要急，我们现在呢也让这个我们检察事务官跟您说清楚，我们刚才讲的是一般正常的多层次传销。好，那为什么会有变质嘞？那变质呢？基本上会什么样的情况下变质，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
是有些传销事业呢，他为了想要快速赚钱呢，他会要求传销商呢，一开始他就要必须交高额的入会费，或者是要求你一定要购买一些高价但是没有实际价值的商品或服务，他才能取得会员资格，也就是他以后才能取得奖金。然后他取得会员资格之后，他又会立很高额的奖金去鼓励你去拉更多的下线传销商，所以导致呢，原有传销商他的主要收入呢，其实是来自于新加入传销商的入会费，然后就是所谓的后金补前金，或者是挖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壮大组织。那这种方式就有点像老鼠繁殖一样快速，所以俗称的就是老鼠会。那所以这些新的参加者加入呢，他们其实不是因为那个商品多好，是因为他们想要去赚取那些高额
中间的那个趴数，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那个商品这么价格那么高，他实际价值没有那么好，那新加入的可能都是依照靠一些人际关系来吸收的时候，当这个人际关系饱和，这个商品又没有价值，就是组织可能就没办法再扩张，所以没有新的收入，发不出奖金，就可能会崩溃，所以比较晚加入的传销商就可能会收不到钱。所以实务上这种案件爆发通常受害人都非常的多，可能会吸金上亿元，所以要谨慎小心。
那他会基本上这个组织的这个头头，我们在讲的这个最上层嘛，对不对？他们基本上他们也是一层一层，因为是多层次，那这个刑责上面怎么办呢？是不是也要有人去这个主动提告啊，或者是主动检举才有办法，是对吧？
是 我们先说它的刑责，在多层次传销管理法第十八条齁有规定齁，传销事业齁应使其传销商之收入来源以合理市价推广销售商品或服务为主，不得以介绍他人参加为主要收入来源齁。那如果违反的话，依照同法第二十九条呢，行为人要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一亿元以下的罚金啦齁。对，然后他这个法人的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从业人员有违反这些规定呢，那个法人就是那个公司也会罚同样的罚金。那通常这类的案件也是需要这个，通常是需要检举啦，
还是要检举嘛，对不对？
对对对，检掉才会发现说，哎，
有问题的，
传销组织有问题这样子。
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刑责是，如果这个传销组织呢，它有给会员宣称说我们会给你哦，就是多少多少的利润哦，如果就是有显著的违反，显著的超过这个民法所定的年利率呢，那也会违反那个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之一啦，就是像就是未经核许呢，就是去跟多数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项或息金这样子，然后约定给本金显不相当的红利。或者是利息股利，然后这是以收受存款论的，因为就是只有银行才能做收受存款并发放利息。
基本上我们这个传销是不行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如果对对对，
是。
那违反这个也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一千万两亿元以下罚金这样。
哇，也是很高哦。哦，这个朱小姐问说，这个是罚主事者还是罚公司还是这些主管？
是刚刚提到那个多层次传销法第十八条，就是说行为人呐、啊。那行为人其实主要就是有参与决策的人，主要是负责人呐、啊。那但是那个如果
行销的人呢、
就是？
对啊，
那个可能会罚那个主要参与者，也就是说大传销商，他如果可能到达一定的规模，可能那个可以认定说他是对这个组织的运作是知情的。
是，所以实务上我们怎么样去认定那个变质多层次传销，我觉得这个点哦，可能要来请我们的检察官让这个民众比较清楚。
是，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规定啊，就是说如果你那传销商的收入主要来源是来自于介绍他人参加，而不是来自于商品本身的价值的话，那就可能会被认定是变质多层次传销。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传销商的收入，我们可以本来就可以很明确划分哪一部分是来自于新参加者就是交的会费，哪一部分是来自商品的话，那就很简单。如果超过50%以上都是来自参加者的入会费的话，那就是变质。但是有些呢，有些传销组织它没办法很容易区分。那比如说一家公司呢，你可能传销商要买洗发乳才能收到奖金，那一罐卖100元，那但是就是不，然后你之后你再每卖出一罐让别人加入组织，你可以获得奖金20元。但是同类型的洗发乳一般零售商只卖10元，如果说传销商它的比较高的获利率的话，最高也只能卖到15元，那这100到15元的差距，就可能被认定是就是介绍他人加入的那个入会费，所以这单占了这么高的比例的话，我们可以认定说这个产品其实是虚化，这个参加人主要是为了这个佣金加入。
真的，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要让这个我们检察官告诉大家哦，这个应该避开哪一些比较属于特征变质的多层次传销哦，因为有些人他想要赚一点小钱，可是问题是又怕害怕哦，这个我们如何去提醒呢？
是，除了先注意说他有没有向公民交易委员会报备哈，然后有没有提供完整的书面契约。还有载明这个多层次传销管理法的规范之外，如果有下列特征可能要避免，然后第一个就是他一开始就要你缴交高额的入会费，然后要认购高金额的商
品，对不对？
对，或者是要你囤积这些商品，还有那个领取奖金的资格。那第二个就是他是过度去强调说齁，你以后就是一直去拉人入会你就可以躺着赚奖金，然后过度强调的话。那第三个就是说他叫你买这个商品显然没有相对的价值，可是呢他所定的奖金却非常的高， 那所以就是看起来就是很难持久，或者是说呢，第四个就是它销售的可能是不明或者是境外的投资机会，虚拟货币或虚拟商品。
嗯，
那第五个就是说，宣称你加入呢，你就是可以获得哈、哦、明显高于一般民间借贷利率的报酬，可以快速回本。
嗯。哦，所以哦，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民众哦，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不要因为我想要多赚点钱，想要来去做投资哦，这往往呢不小心就会哦陷入了这个陷阱中。不要，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地检张文佳检察官来为我们的民众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见哦。
好，谢谢，谢谢，拜拜。
带你继续You Live Show。
守秘密，我尽量配合你，也知道你在外面各种的风评。当你的工具，当你的钱包挑夫司机。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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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hy so funny？ 你对我的朋友做了什么坏事情？你在背后又稍嫌我总带不出去。却有意，我不是跟你一个等
级。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呢台湾高检署，也是许祥征检察官时间了。那么呢，我们待会要来同步开放哦，两岸三地时间02-2371-2920，也预告了接下来聊到的就是跟赌博有相关，但是这是线上博弈，这个犯罪跟受害的温床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呢，为什么今天会来聊到所谓的线上赌博啊？那么包含了为什么变成呢这个想要去赌博的人，然后到最后是被受害哦，等于是被害人。好，当然这时候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徐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征。
是，当然呢。今天为什么会聊到线上博弈啊？哇，这个很多的朋友都喜欢玩线上哎、欸，
没有错哦，就是发现呢，大家呢现在都不太喜欢跟人家交往了，因为都是黏在手机上，黏在电脑前面哦。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我在21号哈，也就是前天的时候，看到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哈、啊、很喜欢玩线上的赌博，
嗯，
结果才发现说完蛋了，那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在操控。然后警方就说糟糕糟糕，怎么报案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嗯，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想说今天来讲这个主题，就是说这样子的话，诶，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罪哦，或者说你只是被害人哦，可能你自己这样子的行为也是犯罪的，而且你也很容易变成，诶，就是诱饵。变成是那些诈骗集团下手的对象、
嗯、
对，所以我就想来这边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而且讲到赌博，刚要已经在不到3个月就要投票了，
是
投票的之前呢，大家就开始要开所谓的选举赌盘。好，我最近才看到的哈、嗯、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到底有没有沉醉呢，我也想一并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来分享咯。
是，所以我们先从线上赌博啊，为什么反而变成被害人啊？是因为、
啊、
贪小便宜，还是说哎呀我也有把握哈、哦、我可以一夜致富啊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没错哈、哦、大家想说哎呀我只是怡情养性嘛，都
是
我的一个嗜好，对不对？我就像打手游一样、嗯、对不对？你怎么会变成被害人呢？
嗯，
好，我就跟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说呢，诈骗集团呢，他可以先成立一个网站、
哦、
然后呢就跟这些民众讲说，哎呀你可以先储值试玩看看好不好玩啊。好，一开始他给你玩的时候一定都会让你赢钱，
是
哇，你就越就掉落去、哦、就上瘾了、哦
嗯、
然后呢他就会跟你讲说啊，那你还可以玩哪一种哪一种的这个什么线上的赌博的游戏啊。那民众说哎呀我真的钱是一直在增加的、哦、账面上就是有赢钱、嗯、就 真的就聊了起哈，就一直加码加注了哈。好，那然后呢，这个他也可能跟你讲说，哎呀，糟糕了，这个你下单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些状况，下错单了哈，你赌错注了哈，或是你的钱不够了，可能会被断头哈之类。然后你就说，怎么可能？我已经赢那么多钱，我一定要赶快再加进去，怎么会下错单？好，就这样一直下，一直下，或是钱啊、单子啊、赌注就一直进去。
嗯，
然后到后来发现说，啊，糟糕了。那，啊，怎么搞的？这个网站自此之后不能连线了，
真的。
或者是说，哈，我说我要把我的赢的钱赎回来啊，
没了，
啊，没了，啊，怎么都领不回来了？
是，
对，就会发现说，糟糕，自己变成一只肥羊，叫做诈欺被害人。
哇，这个诈欺被害人哦，在我们现在哦，这个法庭里面常常碰到哦。大家不要认为说怎么可能是真的，而且呢，不只是这个被害人有问题哦。如果你是打工应征线上的这个类似这样赌博公司的员工的话，因为你会提供账户给公司嘛，对不对？你自己的口座嘛，那么基本上你也是共犯之一，对吧？
对的，我要跟大家，因为我现在在高等法院。力挺的时候发现哇，这样的案子还真的不少，而且呢被告还都不知道认为自己有犯罪。
对，
他是怎样，他说啊，我就是打工应征工作，而且我知道哦，我们国家哦赌博罪是违法的，所以我不会做，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线上的博弈公司哦，赌博公司，他就讲了非常的明确讲说，诶，我们是在国外注册的，我们的伺服器，我们的网站是
都不是
在
台湾，对，
所以呢这个不受台湾的任何的法律所管辖哦，所以呢我们这是合法的，完全合法的，所以你来应征 OK 的，但是呢我们要让这个什么客户哈，他的钱哦要进来账户哈啊，所以呢你要来应征员工，你就有一个义务了哈，就是提供你的账户给我们用啊，那你就是负责哈，就是让这个钱哈可以进这个账户，然后你之后再把它提出来交给我们哈，就是总公司好，这样就可以了哈，你的工作只有这样子。
嗯，
或者是说呢，他会用讲说，哎，我们就是这个合法的赌博公司哈，国外的，你提供账户给我，我一天给你多少钱，十天给你多少钱，好，那然后呢，哎，你就觉得说这都是合法的，一切都是真的，就不宜有他的提供出去啊，加拍谁，对，因为哈，因为这个赌博网站啊，或者是说的公司啊，成立在国外并不代表这样子在我们国家就合法，因为他就是在我们国家之内可以看到嘛，不然你怎么会看到这个讯息说他要应征员工，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他就是等于说是在我们国境内是有营业的，那当然是还是违反我们的赌博罪啊，对，所以呢你如果进而去提供账户给人家用，你大概也知道说，哎，这个提供给人家当收账用的账户是做你自己提供出租给人家公司用，还是可能会变成是帮助违法嘛，帮助违法赌博嘛，所以呢你这样子当然还是可能会成立帮助赌博罪，或者说帮助诈欺罪，因为他可能是去诈人家客户的钱，而且我也看过我们检察官有认为情节很严重的，因为里面进出的款项实在又大又多的时候，我们还会用违反洗钱防治法第二条还有第十四条，就是等于说你是隐匿好，掩饰这些被害金钱的去向，要造成这资金的断点，还会变成是比较严重的洗钱罪啊。
是哇，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哦，这个真的被这个有被判的话，是被判很重吗？像这个洗钱罪来讲的话，
洗钱罪的话哈，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是六个月以上，是四条了哈，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了哈，算中等的罪，不是很重，但是呢，它比一般的比如说赌博罪哈，还有比那个所谓的帮助诈欺罪当然是比较重啊，洗钱罪是我们现在主推一定要好好追诉的一个犯罪啦。
是哦，这个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不过这个是从线上我们就要来讲到咯，不到应该不到三个月了啦，因为一月对不对，一你看就要马上来投票啦。哎呀，选举赌盘啊也会开始齁，蠢蠢欲动啦。那么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哦，这个赌盘是不是会构成犯罪啊，我不能自己小型的自己亲朋好友开赌盘吗？这样也有罪吗？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咯。
摇摇 要非常的有概念哦。讲到什么亲朋好友这样子多，
真的
真的好，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检察署哦，在选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选举查查，看看有没有人在贿选啊，有没有人在做违法的，比如说毁损啦、啊、妨害名誉啊、赌博啊等等的犯行啊，还有组织犯罪哈、啊，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发生这些犯罪形态了。所以我一定要跟所有的民众提醒，啊，我们国家所处罚的赌博罪，当然就是说是在公共场所或是公众得出入的场所赌博的话才罚了哈。所以如果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关起门来怡情养性的那种，原则上不在我们处罚之列。但是我要讲的是，如果你虽然是在家里，可是你是来盈利用的，你等于是开有点像赌场，你会收所谓的抽头金，然后会有庄家，有没有那样子的？
你要先
跟我
比，啊、对对对 对, 对，
这种的话哈，你即使是在家里面，不是在公开的场合哈，密闭的空间，我们还是会沉醉。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在公开的场合哈，包括我们现在是网站，我们也会认定是比较广义的公开的场合。就是目前这个部分呢，实务见解还没有确定。不过呢，我们原则上检察官都会起诉，认定是是处于那个触犯刑法266条的公然赌博罪。那如果你是经营赌场的哈，有庄家收抽头金的这种的话，就是刑法268条的意图盈利提供赌博场所或是聚众赌博罪咯。
嗯，而且你知道会有这个有期徒刑的部分哦，对不对？
对，如果是你是等于说是庄家，然后抽头的，然后还有就是要收这种赌金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是在公开的场合赌博的话，哈，是1000元以下罚金。
哇，所以哈，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哈，不要一时兴起哦，起个庄，我做庄头啊，哎呀，马上你就被抓了。哇，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